今天好高兴有吴恩海牧师在爱当中正道，讲题是爱心能造就人。
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我们求你这个时刻，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刻，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引导我们，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藉着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给我们有帮助。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求你的灵引导我们。我们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到第十章呢，都是提及祭偶像之物可不可以食呢？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特别我们刚刚经过了中国的新年，农历的新年，过时过节啊，就算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非基督徒都好，甚至无信徒都好，我们都可能会斩鸟过节。在我们刚刚过去的新年，似乎烧腊店是大排长龙，我们都不会觉得这个斩鸟过节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只是需要多些时候去排下队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有未信主的父母或者亲友，他们同样同我们一样都去斩鸟过节，无论是乳猪、烧鹅、油鸡，甚至无水果，他们买了回家之后呢，当一家人吃饭之前，或许他将这些的烧味都会放在神台上面，去稍微供奉一下历代的祖先和神明。那又说我们又可不可以吃呢？似乎一切情况和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都很相似，我们都明白。让我们去注意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时候，究竟哥林多的教会的情况是怎样。当时的人，他们很喜欢在庙宇里面进行联谊的聚餐，或者是这些社交的礼仪，用我们今天的字眼讲，就是一个饭局。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在市场上所买到的肉食啊，都是经过了祭祀偶像而出售，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在这个情况底下，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写信问保罗，究竟怎样好呢？希望保罗能够有一个定断。但是圣经学者给我们提出一个的情况，或许可能跟我们华人的生活比较接近的。他提到呢，他说其实祭祀 神明、啊、最频密的程度呢，可能不是在这些的庙宇里面，而是在家中。刚才我讲过的情况一样，可能我们未信主的父母都会这样做。一家之主在过时过节的时日，他就会将这些他们所预备好的菜式或者这些的肉食放在神台面前，稍微有一些的拜祭，甚至无有时连水果都会放上去。在这个情况底下，就好像我们所面对真实的情况。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十三节的里面，可以讲他分开三个的大段落来跟我们讲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一切。但其实在第八章呢，可能个重点并不在于食一或不食祭偶像之物。我们来看看，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是保罗在一至三节所讲的。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呢，两次讲到知识这个字。知识是指到 因应我们的知识而对事件判断的是非，即是说应该做一或不应该做。保罗这个的讲法是希望能够帮助哥林多的信徒，如果他们参与祭偶像的敬拜，那些的筵席他们要重新评估，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有两个理据来支持他们吃祭过偶像之物。在第一节他们讲到，我们晓得，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这里环绕着这个祭偶像之物呢，就来跟他们讲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是外邦人是多数，犹太人是少数。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的律法是禁止他们吃祭偶像之物，特别在被掳之后的犹太人当中。我们所熟悉的但以理书一章八节，还记得但以理的说话，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咁我哋就明白呢个系犹太人嘅情况。外邦人点样呢？喺当时嘅文化里面，佢哋喺庙宇嘅饮宴觉得系一个庆祝，佢哋相信嗰啲神明系会显灵喺宴会里面祝福每一个赴宴者。但系保罗喺呢度加上一句，佢话知识系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其实自高自大在第四章第六节就出现过，这里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有了知识又自高自大，带来教会莫大的伤害。在这里保罗不是要贬低知识的价值，而是要强调哥林多教会错误了运用这些知识，并且他们忽视了爱心的重要，以致到他们不能够造就人。所以保罗在第二节讲，他说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他仍是不知道。这个说话很有哲学的味道，知又或不知呢？保罗这里要讲的是说他们忽略了，他们忽略了的什么？就是他们自认有知识，认为自己知道了，他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脱离罪的核制，他们不在律法之下，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一些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保罗加上一句，他说知识是使到人骄傲，也都叫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吃喝。因为他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知识你知几多，而是你和神的关系。唯有爱神的人先至是神所认识的。在第一个段落里面，我就想起我一位的好同工好朋友，以下呢我会放他们的短片给大家去看一看。他唱了一首歌，我只是放第一节，同埋咧，佢一个短嘅分享。 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见到那个片段是陈公新先生，我们的弟兄的分享。2014年他80岁 ,7 月20号在香港有一个音乐会，他和浩星赞他的演出。刚才一首诗歌《耶稣一来》就是他在音乐会上的独唱。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人物，这个弟兄呢？在音乐会之前的3月11号，他在Sydney 同一班弟兄姊妹分享他在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二节的领受得着。或许大家都可能未必一定认识这位弟兄，他现在在澳洲，但你可能都会认识他的哥哥，他就是陈忠道牧师的弟弟。他的舅父可能更加多人知道，是我们中国教会其中之一个的人物，就是魏托星先生。我这个好朋友他的分享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可以讲出了以为自己知道其实是不知道。我相信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成长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体验。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个人的自由会绊倒别人，因为在第四节到第六节， 哥林多教会的人认为自己有知识，在灵里面自由。保罗说，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祭过偶像的食物是不会变质的，仍然是食物，亦都不会成为不洁的。所以判断了这些祭过偶像的食物是没有问题，食物本身没有问题，它不会因为社会的文化习俗的规范而有所改变，所以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吃这些食物。哥林多教会的人所相信的是真的，因为他们知道真神只有一位，他们更加让他们知道的就是他们不再受律法和传统的习俗所规范，他们可以活出一个抗衡社会的价值观，做一个真基督徒。但我们看看保罗对于他们这个看法有什么回应。保罗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偶像啊，基本上就说偶像基本代表的神明是不存在的，这一个事实。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知识，知道这些偶像是假的，但是我们又要知道一件事实，或者以我们华人来讲，中国人来讲，我们很深刻明白这件情况。其实当时的外邦人都一样，他们所相信是多神观的。我们中国人常说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所以什么都拜一餐。外邦人其实跟我们中国人都一样，是不是？但是保罗意思是说，这些你称为神啊，其实是不存在，是迷信的产品。对基督徒来说，对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多神观是我们不接受，因为我们只是相信独一的真神。我们只有一位神，保罗讲得很清楚。在第六节这节圣经很强调的几样东西，我们去看看。保罗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 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留意最后那句，万物都是藉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这句说话就道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神观，耶稣基督与神是同质同等的，他本来就是神，因为救世人，所以他来到人世间，就是我们俗称的道成肉身，使到人因着他的爱牺牲在十字架上，接纳他，承认自己，悔改，我们就得着永恒的生命。保罗在腓立比的书信同样有这样的讲法，他说什么呢？他本有神的形象，是他是指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个人的自由会绊倒别人，我想和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一个人的自由创作是不是一定是好的呢？最近呢，我们中国新年出现，是不是农历新年了？所以我们呢，很多人都听到一首歌叫做《神来到》啊。星期二晚上我在 YouTube 上面呢看看，他的浏览是44,000个的电子设备以上。但这首歌我相信对从香港的人来说，是没有人不识这首歌的。这首歌是一首流行曲，是1978年2月开始在香港 流行起来，因为中国新年的缘故。是哪个呢？主唱的是许冠杰，填词的，或者应该不是填词，写词的是黎彼得和许冠杰。其实这首歌的流行曲今天将它填上一些和基督教很相似的歌词，但是无论你填什么歌词都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听的时候，我们永远的脑海里面都是财神道。他本身讲的财神和我们所相信的独一的三一真神是完全毫无关系。这首的流行曲从音乐歌词的原本意义和我们就完全没有拉楞。这首歌流行了之后很多人都认识，其实70年代这种写歌的方法有一个名称叫做文字取腔。你看回所有许冠杰的作品，你就会明白这四个字，这个在网上已经是记载了这个词语，真是的。原曲上面呢，它没什么，或者这个原本的财神道那首诗歌和词，它没什么不雅的地方， 是普通人间社会上的人的生活的写照。但当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够忘记两个的名称，一个叫做贴财神，一个叫做接财神。用我还记得我们在香港生活的时候就会面对这个处境，后来呢就比较难一点接财神，因为你很难进入不同的屋苑和大厦当中去派，通常是收钱的。其实平心而论，各位弟兄姊妹，基督教需要新年诗歌，需要我们应该努力的创作，而不是用流行曲来填词。因为无论你怎样填都好，那个曲的本身不是爱来颂赞上帝，不是表达我们的信仰的。其实国语的教会有做了这些的新年的诗歌，不过不太流行，亦都未必一定是写得好都不定。其实我们可能需要的是，我们深信神赐给我们众弟兄姊妹有恩赐，包括我们的创作，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写一些新年歌呢？是可能今天你写成之后不流行的，我慢慢写得多，更多的创意就可能会更加好。在过往的三年，香港的粤语诗歌有很多很多的创作，你知道在 YouTube 在 Facebook 上面你找到很多，我个人收集了不少的作品，有一些我是通过电邮问作者拿去学谱的。我们最认识得多的就可能是新里程，但其实还有很多的，我可以随时数出他们一些的名称，纸粒、基因、玻璃海、红海、原始和声，还有一些人物，包括三吉、上行者、刘文亮、黎家扬、以信诗歌和哥伦基督教会的创作。这些的创作都被我们认定，虽然不是每一首都是好的作品，不是每一首都合宜在崇拜去献唱，但是创作是需要有。因应这些将流行曲填词上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信徒就被这些所谓的诗歌绊倒了，他们情愿唱回一些传统的诗歌，因为他们对现代所谓的诗歌有失望。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对这首歌有赞叹，觉得做得好，我不提赞叹那些，你回去找，我提出一些的，有人提出一些问题去考虑一下，用流行曲填词可以唱，请问可不可以将一些大陆背景的歌 有填词在基督教唱呢？甚至无有人讲，他说呢，用外邦人的流行歌向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会怎样想呢？他们 会不会这个是弄巧反拙呢？为什么我们不花多些心思在我们自己的创作上面，好像流行曲那样做到？刚才我提到很多的作品呢，有一些是很摇滚式的，可能都不合适都不定。不过有一个人呢，在网络上呢，好像是打油诗那样，就提神来到这首歌，他就这么说，他说呢，神来到，神来到，拉神冇攞到，神的家弹吉他，偷曲走窄路，人又多，才艺疏，创作要走正路，一班精山瓜糊里糊涂，若要讲福音，先咪雷神，成日只懂抄袭，当系成就，弟兄要谂谂，姊妹要神心，今晚多祷告，主赐技能。或许呢啲讽刺嘅说话可以被我哋好好嘅去思考一下，究竟我嘅自由系唔系绊倒咗别人呢？第三部分我同大家睇系七到十二节。保罗提到良心软弱的人会跌倒，因为第七节是这样说，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所以原来呢，两批的人对食祭偶像之物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已经是有自由可以做，但有一些人呢，他不是，他跟随着大家一起去吃，但是吃了之后他觉得这样的话跟我未信耶稣之前拜偶像所吃的有什么不同啊？那就好像是食物上面有不同，那个乳猪永远都是乳猪来的嘛。另外还有一些软弱的人，他们会怎么看？他们见到那些基督徒走入庙宇当中食祭偶像之物，他就想，哦，原来基督徒都可以拜偶像的哦。嗱，我们可以回想这些画面在香港发生的哦。过年的时候，有一些自称基督徒的公众人士被拍摄到在屋企摆放观音像，他们就说这个是中国民间的艺术品去欣赏的。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他们走到去车公庙祈福祭签，他们都有知识，他们知道真神只有一位，他们知道车公是假的，但他们行动上面所参与的对每一个人又有什么反应？在信仰上面，强壮的人会绊倒一些软弱的人，因为你觉得是强壮的时候，你真的要关注那些软弱的人。因为第八、第九节讲，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在第八、第九节，保罗好讲得很清楚，食又得，不食又得，是不是？你吃那件烧肉和不吃那件烧肉，其实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分别的。上帝，我们的神，不会因为我们吃那件烧肉，我们就得蒙神的喜悦。但保罗语带命令的提出在后面，他说只是你们要谨慎。谨慎点乜嘢啊？恐怕你们这自由 竟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他说你们的自由啊，是指权柄权利。没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坚称他应有的权利，他们肆无忌惮的去吃祭偶像之物。然而他所坚持的权利竟然绊倒了人，绊倒那些软弱的人。有圣经学者在这里就提出，他说软弱的人在教会里面是需要强壮者来扶持他们，他们需要肯定接纳。所以刚强的信徒啊，你有影响力的，你应该要帮助他们扶持他们。但相反，如果你在庙宇里面去进食的话，你却使到这些软弱的人跌倒了，绊倒了他们。良心的软弱可能有很多方面，我提出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这些人呢，对祭偶像的食物呢存有戒心，虽然知道那些偶像不是真神，那既然是的话，我信了耶稣，为什么我仍然要好像不信耶稣的一样继续拜偶像，继续食祭偶像之物？他们很难接受。另外一些人呢，他们坚定的立场，他们觉得我们不应该随便跟随那些信徒去食偶像之物，因为他们经历过，他们做过，他们食完之后他感觉内有内疚，良心不安。所以这些软弱的人他们就跌倒了。其实很多时候真是的，不单止跌倒使到他们沉沦，因为第十节第十一节讲，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为我见到你这样做嘛，那我就跟着你去做咯。我见到带领我信主那个弟兄这样做，我就继续去这样做咯。我怎知不得的？但是保罗后面讲，他说因此啊，耶稣基督为那个软弱的弟兄的死，就因为你的行为，你的知识觉得应该可以这样做，这个的行动啊，就使到这个软弱的弟兄沉沦。当然这里第八节提第十节提到放胆，放胆就是好，就是放胆咯，不怕嘛。但是他放完胆之后，他竟然被沉沦。我们可想而知，原来一个人为什么会沉沦呢？新译本的翻译就是灭亡，因为他见到教会的弟兄去做出这一切。十二节讲，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十一节讲完沉沦之后，保罗说其实这样你伤害的不单止伤害软弱的良心啊，软弱的人士啊，其实你是得罪了耶稣基督。伤害了的意思是伤了他们弱的心，就是用拳头打人，打那些信心软弱的人。那我们更加明白了，你爱一个人，你没理由这样打他。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使我想起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六到第七节所讲的，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存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那个强者就有祸啦。点解有祸啊？因为佢冇理会到嗰个弟兄嘅需要。保罗喺十三节就做一个总结。其实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咧个重点咧，唔系喺食一或唔食祭偶像尖，个重点系在于爱弟兄嘅表现。点为之爱弟兄？保罗喺十三节讲得好清楚，佢话佢永远不吃肉。佢点讲？佢话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弟兄跌倒了。其实呢度讲到嘅跌倒啊，同前面讲嘅绊脚石啊，系同义词。保罗喺呢度坚持嘅一样嘢，系相当唔容易事。永远不吃肉，即系话一生之久，我都唔再食。保罗表达出爱弟兄嘅表现。保罗要讲嘅系乜嘢？保罗要讲嘅系基督徒要明白自由最大嘅特色系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呢，系因为你有爱喺入面，你愿意为佢付出，你愿意为佢作。爱呢个字啊，我哋识得点写，我讲繁体字嘅爱。如果将佢中间个心字攞走咗，咁就系乜嘢字呢？你即刻写好出嚟。原来爱系要有心嘅，甘心情愿，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唔系被逼嘅。保罗话唔系我被逼唔食肉噶，佢话如果食嗰啲祭偶像之物，使到我嘅弟兄跌倒，我就永远唔食，我一生都唔食。这个心甘情愿的态度，就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所讲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丰富信仰知识的哥林多人会有傲慢的表现。他们应该清楚知道，原来最重要的是爱我的弟兄，而不是食物可以一或不可以食。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给我们的提醒好。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重新一次去看第八章的时候，当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灯台，发光照亮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拿出我们的爱心，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爱人，辅助帮助在信仰上软弱的人，而不是单凭我的知识觉得应该做又或不应该做。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给我们有信息，愿你的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学校使徒保罗的榜样，爱弟兄的表现，以至到我们的教会充满着爱，而不是充满着知识。主啊，求你就光照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众弟兄姊妹为你发光，充满着爱心，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国家当中，荣耀你的圣名。我们献上感恩的祈祷，奉靠耶稣的名祷告。